园。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，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。 欢迎收听，
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，我是小贝，
我是蒙哥，大家好。
蒙哥，你年纪是不小啊，但是我都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战乱的时间，就是说呢，你有钱啊也没有用，有钱也买不到粮食那种苦日子，不晓得你有没有经历过？
我现在就在过这种苦日子。
您现在难不成你现在住在非洲吗？
差不多，你没听我的声音这样粗粗的，哎呦，最近又生病，是不是？
生病，
天气又不好，又天天下雨。
那也不会到
有。我有钱，我都没办法出门，那不是有钱就买不到。
有钱你可以打电话叫人家把食物送到你们。
那我还要给小费的，这
有钱
到中国花，
怕什么呢？对不对？
我不是有钱，我只有信用卡啊。这几天在那边省吃俭用，小贝也不知道打个电话来关心关心。哎呦，
想不到蒙哥已经到这么凄凉的程度。
想办法去弄个钓鱼竿，到我们外面那个湖去钓鱼。
有您住的地方外面还有湖的这种啊，湖光山色的地方，怎么可能会过得多惨呢？总之啊，你看这个那个时候呢，这个。在埃及全地的大饥荒，对不对？这个有钱也买不到食物，这个时候想不到，我们的约瑟，我们的主角约瑟，现在就替他的主子，就是埃及的法老，居然趁火打劫。你看这个人民在苦难当中，你不开仓这样，对不对？义仓，你看中国历史上几个好皇帝建立了这个义仓，就是有饥荒的时候打开这个义仓，让那些灾民能够尽情的来享用。想不到，我们的约瑟果然是犹太人呢、对不对？
哎呀，不是了，不是了，你看中国人开这种义仓，开来开去，那个你义仓还没打开呢，饥民已经来把它都抢光了，是不是、然后你抢光了以后又吃完了，饥荒有没有过去？没有过去。你一定要有这种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经济原则。
哎呦，
是不是？不但把这饥荒救了，还有越来越多的少数人富起来，那就国富民强嘛。
原来你是想说把福音传给中南海的人，所以现在开始改变节目的风格啊！对对对，
不是的，你看这个圣经讲得很清楚嘛。饥荒甚大，全地都绝了粮，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。都因了饥荒的缘故，就都饿昏了。那这时候，约瑟已经收了7年的谷仓，而且当他建这个谷仓的时候，全埃及的老百姓都知道这是干什么。这是为了荒年预备，而且这个荒年有7年，你总是得来买呀、你不能开义仓啊！你如果开义仓的话，立刻暴乱，你知道吗？
那你不能这样，那买那也是要手边有银子啦，有牲畜的人，那些没银子没牲畜，难道就任他们死吗？
你把埃及看成什么样的古帝国了啊？后来你看出埃及记就晓得嘛，他用银子，可是没有叫你用金子啊。
那你这个有点强词夺理嘛，这是银子就是钱嘛，对不对？照你这样讲，难道埃及没有穷人吗？也有那种一穷二白的啊。
知道啊，他光说饿昏了没有饿死了，你要相信圣经所说的话。你这超过圣经记载，我们的节目就不讨论。
所以埃及地跟迦南地的人，他们也不过就是饿昏了，还是还没死就对了。
对，就像蒙哥这样饿昏
就没有到那么惨，所以再扒他一层皮。他也还受得住就对了嘛，对不对？
不是啦，这个约瑟收据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，就是众人敌粮的买粮的银子。约瑟就把他银子干什么？带到法老的宫里啊！
哎呦，他也有这么多银子干嘛？难道就是为了让他的这个主子能够高兴一下，对不对？他这个有没有背后有没有更深的计划？
看圣经看两句就开始替这些主角人物打分数。
对呀、
谁叫你这么做？你先把它读完嘛，这段还
读完读完。
这个埃及地、迦南地的银子就都花尽了。 花尽了都跑到法老那里去
了。对，
你要记得，这不是跑到约瑟手上，是跑到法老那里。
嗯，
然后哎，众人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，说、嗯、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，求你给我们粮食。
嗯，
我们为什么死在你眼前呢？所以这时候饿昏了，快要饿死了。
嗯，
约瑟说呢，若是银子用尽了，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。
对
呢、若是牲畜用尽了呢，你们可以把田地给我。哎，若是田地用尽了呢，哎，你们可以做法老的仆人。
对呀，
哎，这样七年的饥荒就都过了。
哎呦，因为我在怀疑这段这个，所以我就说那个时候，我这么讲好了，那个时候你看埃及就是缺伟大的我们哈，革命无罪，对不对？造反流离的嘛。是不是？你看那个时候埃及人多好控制，居然这样哈，一层一层的这样子被扒皮就交出来。他们那个时候为什么不要聚众革命呢？
饿昏了怎么革命呢？
我怎么不会？就是饿昏了，就发现说，反正呢，我听话也没得吃，不听话也没，还可能还有点机会能够抢一点吃的来，大家一起上嘛、对不对？
算了算了，当时他们大家一起把粮食都聚在谷仓里面，是吧？这个积货城呢也是法老盖的。你在德州开车，你看有的公路要钱的，为什么呢？固然需要开路，但是开路也要钱呢、是不是、法老替你载了积货城，做了种种的东西，你怎么样你再把粮食拿回来，这个东西哎呀也是要花点银子的，是不是？只是说这个饥荒时间太长，大家什么东西都用尽了。你说埃及人很听话，那古时候的人都听话，他这么饿，他怎么个去打仗法嘛？那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？你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你就说嘛，好不好？
我只是觉得蒙哥亲听起来很像国民党呀。
蒙哥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天是属于那种饿昏了的人。你饿昏了，你不想很多其他的东西。我还有妻子儿女能够保命，反正那个粮食还够，就已经哎呀，这个谢天谢地了，是不是？
脑筋就只想这些了，
不知道。哎，那埃及人不知道感谢耶和华，那只是说你从这里边你要到底给我们看见什么？这段圣经它的主题到底是什么？
不太懂啊。
尤其重要的，与我们这个哎良友台托付我们的伟大使命，就是要在家庭伦理上哎和弟兄姐妹有一些交通。那这个就怎么连起来？
这连起来就是说呢，一个人你为了要养家，
为了要养家，
特别是男人，我们为了要养家活口。必要的时候啊，也是要对自己的良心做出牺牲。约瑟这个时候心里其实百般的，
这个叫牺牲啊，
百般的不愿，他也不想再剥削这些人，他也想白白的给他们。但是背后的法老跟他说，你要把这些粮食卖给他们，一定要把他们的田啊什么都给买回来。所以这个时候，约瑟为了保住他这个啊这个丧失的工作。他只有含泪做出违背他良心的事情，所以这一段就是在讲圣经呢，可能容许我们呢偶尔做一点违背良心的事情，但是为了约瑟要养他一家嘛，特别他一家才刚刚从啊迦南地里面移民过来，对不对？这个那老板赏他一口饭吃，再怎么样讲昧着良心替他老板做一些事情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
哦，你说那收来的牲畜就全部给他家里边的人去养？
对
呀、
替他的家人这个找一条生路嘛，对不对？不然的话，你看他不这样做的话，法老随时换一个人来当这个首领，可能大家会更惨啊，对不对？
嗯，
是为了这个昧着一下良心，也没办法的事情，对不对？
哦，你是这么读？
对呀，一个男人就是一个男人的情操伟大，就在这个地方。
好吧，那我们就拿这个做结论，今天节目就算是讲完了。
人呢？
这你敢负责吗？你才讲完呢，你就替你的良心做点牺牲，
他会扭转嘛，对不对？
说到做到，你让良心牺牲一点，咱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下台。
不行啦，
连你都不行，何况约瑟，对不对？
不是这种人。
嗯，还有就是说这个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文化里面不太一样。你看现在的印度人啊，你别看这个印度人现在好像非常非常的风光，他们的科学家啊、电脑专家啊、医生啊，简直就是横行美国，横行全世界啊。老印的英文又比老中要好、他们也是这个怎么讲啊，脸黑手辣，脸黑手家里，对不对？
他们我觉得他们比老中还会生，
而且还很狠的、他们做起事情来也很狠的、对不对？你看他现在这个科学这么发达，整个国家蒸蒸日上，他们这个印度人，你问他，他还说他们这个 阶级社会是好的。
对呀、
啊，哎，印度人还是有这种种姓制度，他们仍然是你生在哪个阶层就是哪一个阶层。
对，现在还是这样。
所以你这个节目要是翻成印度话的话，那印度人不会去听你，印度人不会去听你的。他说这个老百姓有的是生来做奴仆的，有的是生来做法老王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这种像中国这样开放自由民主的国家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老百姓通通都有一个人人生而平等的美国观念，哎，这个在从前不是这个样子啊。从前呢、啊，一个法老王就是法老王。哎，老百姓就是老百姓，中国几千年不是这样子的吗？能够把你养活就很好了，
嗯，
对不对？而且国家真的是有预备，他这些粮呢，他有没有像我们这边哎缺油的时候在加油站一样，他就给你涨价？没有啊，月色可以用很公平的价钱卖给他，他可以用很合理的条件换他们的土地，你要多就多一点土，少就少一点。
他这边革命有记载，你怎么知道？
对对，就是，所以我说你不可超过圣经所记嘛。因为圣经记这些事情不是要你来批判，
他没有讲说那个时候涨价，对不对？那就没有，
他没有说那时候涨价，
涨就是没有涨。
你不能就着这件事情说他在欺负老百姓，我觉得这是比较现代的观念。
哦，就在当时的话，这样可能还算是一个德政，对不对？
对啊，他养活老百姓吗？他说是老百姓自己讲说嘛，哎，你给我们种子啊，我们都和你效力啊，我们做法老的仆人啦、
啊。对啊，你讲到这个还真的是的，你看你这古时候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在荒年的时候，像中国历史上也可以看到，大家人民生活非常不好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哎，生了儿子呢，赶快送进宫里面去当太监，哎，生了女儿呢，赶快送进宫里面当宫女，最起码有得吃嘛，对不对？
嗯，他觉得这样还蛮好的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你看看这小贝的良心，对不对？前五分钟是那样，这蒙哥讲两句话，他又转过来了。
我再讲一个例子给你听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政府的德政也是啊、人民也是感佩于心，不要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就对了。
因为至少圣经记载这些事情，不是要你用现代的眼光来批判，这恐怕背后有更深的原因。我们在看这个好像是资本家收刮人民的事情，对当时的人民来讲呢，可能是一个德政。因为如果没有约瑟，如果没有法老事先告诉他们，那这些人真的是要饿死了，
对
不对？那这些人，这个约瑟。法老他们知道荒年有七年，他也可以从一开头他就说你们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，要不然我把你们都宰了，还可以省粮食。
对啊，而且这边听起来，对不对？最起码这些埃及人呢，他就算变成了法老的这个仆人啊，奴仆，好像也没有给他们过什么苦日子啊，也并没有什么。
那个我们就不知道，因为本来他们就是埃及人，你看到了，后来还是埃及人，是不是？我们只知道说几百年之后，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，跟埃及要了很多的金银呢、啊，就表示埃及后来国力的昌盛，并不是完全在法老的手上。
嗯
啊，所以我们在下这些结论的时候稍微要客气一点啊，就算从今天的眼光我们不同意这个做法了，你也需要设身处地替当时想一想，但是在这里面到底跟我们要讲的东西有什么关系，这个原因是什么，我们今天节目已经时间全部给小贝浪费光了。
可是我已经知道答案了。
你已经知道答案了，那你下次节目你就给我们讲。好，没问题。
没有，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，我是小贝，
我是蒙哥。
我们上次讲到约瑟，对不对？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啊，只是在为法老把这些埃及地的土地都把它买回来。其实蒙哥上次讲说，这背后有更深层的一层意义。
哎，你看小贝就是这样。蒙哥今天的声音比上次更糟糕，上次是饿昏，今天已经快要饿死了，他一点点慰问的意思都没有，上来就跟我扯那些。跟我们不太相关的事情。
蒙哥天赋异禀嘛，这么一点点的小难处，你靠着对神的信心祷告外加进食，马上就把这件事情解决了，是不是？
好了，这个上次我们在看这个好像是资本家收刮人民的事情，对当时的人民来讲呢，可能是一个德政。就算从今天的眼光我们不同意这个做法了，你也需要设身处地替当时想一想。但是在这里面到底跟我们要讲的东西有什么关系？
我已经了解了。
你已经了解了。
因为从蒙哥那边学习到的这种读圣经的方法， 重一个正面的人物，这个约瑟对不对？正面的人物，他既然代表预表我们主耶稣基督，所以他现在做了这些事情，当我们看不懂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到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书里面的言行来看，对不对？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，一定是在这个约瑟他为这个埃及的人民做了什么事情，一定可以看到互相呼应对照的事迹。
哟，这个很高啊啊！那你讲来听听吧，你去对照了以后，你发现什么事情？
对照之后就发现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看这个约瑟，对不对？
是对对对，你不要一直问我是对不对，我难道能跟你说不对吗？
不知道吧，对不对？你要
我每次做你的节目，几秒钟就要剪一个对不对，对不对？哎，真是把我烦死了。
哎呦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这样说对不对？
有话直说。
我已经把那个头讲了嘛，你就结尾就好了。
你自己说去福音书里面对，到底对出了什么东西了？
这个福音书不是有一个这个四个福音书都有记载的唯一的神迹啊，就是这个五饼二鱼嘛，是不是？
哦，
这个耶稣这个喂饱的众人嘛，对不对？
对，
所以呢，这你看四个福音书里面唯一一个神迹是四个福音书都有记载的，就是五饼二鱼，就表示呢以粮食来喂养人民，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所以呢，约瑟在当时候呢就已经先预表了这件事情。哎，虽然呢肚子会饿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
对，
一定会让你们吃饱。是第一件事情的。哎，
那第一件还有第二件呢？
第二件事就是啊，
第二件事情呢，那当然这个就是呢，后来耶稣升天之后呢，《使徒行传》发生的事情也在这边得到应验。
像什么事情？
是早期的使徒们，对不对？
对。
都把他们的田地啦，对不
对
家里的这些所有的金银财宝全部都奉献出来，对不对？
我们说耶路撒冷教会，
对呀，凡物公用嘛，对不对？
对，
东西通通都拿出来，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很快就要在建主了，对不对？他们很快就要来到一个新的国度，新的生命的开始，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地上的田地啦，对不对？这些都变卖掉。
等一下，他们变卖一切凡物公用，是因为他们认为很快这个世界就要过去，神国就要降临，是有这样的说法吗？
大概是有这样讲嘛，不然人家当时候他们的人怎么会那么干脆，对不对？
你不干脆不表示别人不干脆，你又来了。
那我问你，现在五旬节教会不是到处都要说要学这个五旬节那个圣灵充满了，他们就只敢学那个，他们怎么不敢学后面这个呢？大家
还是有人学，以前中国不是有个什么山东家庭还是山西家庭，他们不是就这么做了吗？
这样可能他们活不久，很快就被打入成异端呢、啊？为什么？因为这种东西呢，大家会说啊，你实现不了嘛，因为你就是还不清楚，你看耶稣是不是马上就要来嘛？你今天要三个月之内来，肯定笃定非常的确定的话，哎呦，那不要说他们呐、啊，小贝被卖家产我都敢，对不对？
你
定了日期，你什么时候来嘛？对不对？
主耶稣特别讲，也跟使徒讲啊。福音先要传遍天下，使徒那时候哪里有在说主耶稣三个月就要来，所以你们变卖家产。
因为使徒那时候他们的国际观，他们以为天下就是哈、啊、撒玛利亚跟了不起到天下就这么大了啦。
谁说至少还要到西班牙去的、
啊、
对不对？
反正他们也觉得很快嘛，他们怎么知道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呢？对不对？他们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个事情呢、啊。
你胡扯啊！这圣经里面唯一的教会凡物公用就是使徒行传的教会，但是那个教会就后来很短的时间之内就被打散，这一打散正好反正已经田产都变卖了，可以换成银子，可以换成别的东西，所以门徒就四散到处建立了教会。那也只有这一个例子是叫你
要把
怎么讲啊，
不动产换成动产就对了
啊。对，但你说这个、哎、其实那个还约瑟的例子还真有点可以比较的。
哎呦，就说着说着你看圣灵充满了，小贝又给蒙哥一个、啊、新的起头。
是那、啊、新的起头，今天蒙哥给你面子，不要你结尾好了，好不好、啊、
我根本不知道怎么结
这个约瑟这件事情呢，的确啊，对当时的老百姓来讲呢是一个救恩。因为他没有让埃及全地的人都饿死了、也没有让雅各家绝了后，反而这个饥荒之后呢，埃及好像继续兴旺下去。那因此这个就着当时来讲的确是一个救恩。从这个救恩里边呢，我们得看看这个救恩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救恩，因为这只是一种物质上的救恩， 对当时老百姓生活的满足。哎，同时就像小贝上次讲的，这个背后啊，哎呀，所以什么叫做预表？预表一方面是预表基督的救恩，另外一方面你要知道预表的所谓不完全性
啊，预表还有不完全性。
对对对，因为要是从前的预表就完全了，那基督就不用来了嘛，对不对？预表就成真了嘛。
还缺一个什么东西要
活、还缺好几个。但是在这里，哎，在这里，因为这个救恩的背后啊，不是耶和华是谁啊？
是法老
啊，就是了、这个问题就大了。
对呀、这不就法老不代表世界吗？对不对？
没错啊，所以不久之后，这个狰狞的面目显出来啊，被压迫的其实不是埃及人，是以色列人。你记不记得这个撒旦在试探耶稣的时候、这世上万国一切的荣华，这一切都是交付我的，我爱给谁就给谁，全世界服在那恶者手下。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他不信这件事情，这是圣经的判语，不会错的、他以为哎，我现在在耶稣基督手下呢、我就魔鬼就拿我没办法。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，主耶稣为什么要你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哎，救我们脱离那恶者，这到底那你还祷告啥？
可是这小弟有的时候听这话也很非常的哈，就也觉得有点搞不懂，对不对？那既然这个世界就已经伏在这个恶者，既然这个世界伏在这个恶者之下，然后耶稣他有跟我们同在，那耶稣跟这个恶者为我们征战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又说耶稣已经得胜有余，那就是说你可不可以这样讲，就是说这个撒旦在这个世界上，这世界是归他管，他也可以管我们、但是呢，一旦征战的话呢，他又打不过我们，是不是可以这样讲？
你看你要把圣经的话用人的话重讲一遍，怎么讲都不对。
这个东西不理解很难呢。
不会了，不会了，这个整个的世界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就做了王，这个世界被称为败坏的世界，这个败坏的世界里面，耶稣基督借着道成肉身，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，就释放了，不是释放了整个世界，是释放了我们这些蒙恩的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我们成了一群被释放的奴仆，但是要把那个恶者彻底的把他灭掉，那个日子还没有来。你这个奴仆被释放并不表示法老在这个世界上他没有势力，何况我们的身上，我们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得救的时候，我们仍然住在一个卖给罪的肉体里。所以我们心里面愿意依靠神的律，我们的肉体呢却会被那个罪的律、死的律所捆绑，因为撒旦会借着罪与死的律在我们这个肉体上用各样的邪情私欲，用各样的环境来发动，让我们失败，让我们软弱。可是就算我们跌倒并不改变我们的救恩，这个叫做征战。
这叫征战。那保罗也在这个哥林多后书也讲了，对不对？
你就停停，咱们现在在讲约瑟，你连保罗都出来，我跟你讲，保罗根本没见过约瑟。
你看他们现在在天国是好朋友，不能谈谈他们不行吗？对不对？
你这一路讲下去，咱们就讲不到头了。
好了，
我们今天至少要把这个这个整个的意义是什么讲出来。因为当约瑟这样做的时候，他固然拯救了埃及全地的百姓，可是同时的确还有一个征战在里边。这个征战是什么呢？这个埃及人也好，以色列人也好，当时只是从饥荒里面得救，没有从任何一个进一步的事情里面得救。像小贝讲的，这个五饼二鱼，百姓是吃饼得饱，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得了活水的泉源？其实不是的。所以主耶稣说要为那不坏的食物劳力，不要为这必坏的食物劳力。这个道理就在这里。那你说这整个的图画让我们看见什么？看见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，全世界都活在恶者的手下。那尤其当我们又站在恶者的宫廷上，你在这个世界上是有权有位的人，有学问有知识的人，是不是又在神的手中，是神所用的器皿，那这时候约瑟应当何去何从？他在哪一些的事情上有重要的讲究，以至于他不但救了百姓的饥荒呢，他也为以色列家将来的路有很好的这个在神面前的引导和铺垫。这样您听懂了吗？
有一点短，但是这是表示说哈，约瑟他虽然要为他的家族打算，他也要为这些埃及人打算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基督徒做什么打算？说同时要为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也要对这些不为这些不信主的人打算，是不是这样？
嗯，现在小贝，我有一个亲戚啊，他有个孩子，很不幸的患了一种症，叫做这个 ADS
啊，什么哪有什么 AD？ 我只听过。AIDS 我没听过 ADS、
哎、AIDS 是什么？
艾滋病吗、
啊、哦不这个是 Attention Deficit Syndrome、
哦、
就是注意力呢它只有很短的时间能够集中、
嗯、
所以医生就给他开了一些药、
嗯、
我下次给他药一点来给你吃一些
我以为你在讲什么一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真理，
这是真理。听众朋友你听听看小贝们，哎，才好不容易讲到正题上，他立刻下了一个结论，从这个结论以后下了一个推论，然后拿这个推论来问说是不是这样啊？
原来该吃药的是我，不是你那个亲戚的孩子啊、哦。
但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给用的差不多了，大家先把这个图画放在心里面。约瑟这个时候给我们做的非常正的一个榜样，就是怎么样在这个仍然是法老掌权的世界里边呢，又把救恩带给百姓，又不让他的官位来腐蚀他，同时他让神的子民以色列家为他们将来立了一个很好的根基，带了一个很好的方向。这个应当是这段圣经值得我们思想的地方，也是我们能够把它扯到这个与家庭伦理有关系的地方，好吧？所以小贝，咱们就下回开始从这个题目继续谈啊。同时呢，你先吃一点我给你的药啊，这样就不会浪费听众朋友的时间。
所以现在变得非常的沉稳了。
我要向山，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